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九章，这是在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里呢，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走到这是前面的时间的最后一章，从二十章开始呢，就是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就过去了，那新的一代马上要进迦南了，所以从时间上呢，十九章是依然是紧跟着前面的时间顺序的，那十九到二十章之间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经过了，那十九章为什么会突然来这么一个篇幅啊，就是讲到红母牛的灰，那原因呢就是从可拉的背叛开始呢，一次因瘟疫死了就有14700人啊，那就在十六章的最后，所以我们看见呢罪所带来的苦果啊开始直接表现在死亡上啊，那如果一天或者几天之内有这么多人死了啊，那多少的家庭可能就会因着这样的事情会受死尸的沾染了，变成不洁净，所以有一个红母牛的灰呢，这样的一个条例或者命令就颁下来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分两个点啊，先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从出埃及到这个时候，从时间上呢，就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整个过程，然后紧跟着呢，我们再分享关于红母牛灰的一些意义。那我们先看这个时间上，出埃及到现在，以色列人已经比较充分的表现了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肉体喜悦罪的犯罪的本性。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呢，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给出了很多象征和预表的含义啊，但这个并不是指着某一个以色列人，他是指着整个以色列的整体。单个的以色列人呢，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的一代，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要凭着信心才能得救啊，才能进天堂，进永恒啊。那不是说老的一代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就都下地狱了，新的一代呢进了迦南的以色列人都去天堂了，这是不对的。这个神并没有在圣经怎么启示啊，因为我们知道摩西和亚伦都没有进迦南，我们也绝对不能说摩西亚伦在没有在天堂。那二十章之后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还是同样的悖逆，也还是会抱怨再一次抱怨没水，那就是新的一代为主体了，所以不能说新的一代那他们就比老一代要更好，所以他们有资格进迦南，不是的。我们要知道呢，神用带领以色列人经过逾越节羔羊，然后红海，然后旷野，然后约旦河，然后进迦南，他这个的预表的意思是指以色列的整体。我们把以色列当作一个整体呢，我们就能明白，那这个整体是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借着信心羔羊的血遮盖而得救的，在红海受洗宣告死亡和重生的，然后在旷野脱去旧人的，老的一代就像脱去旧人，那经过这个约旦河的成圣的洗，进到迦南是穿上新人的，得着新人得着永恒的祝福的。所以这是一个是比喻是象征，但这个并不是应用在个人身上的，这是我们今天先要明白啊。因为呢个人呢，从十九章开始我们就看见老的一代的个人呢就不停的在旷野死亡，所以60万男人呢在40年里都死完了，而且是一个紧密的大社区的所以这是一个还挺对我们来说挺令我们警醒的事情，就是神告诉我们呢，虽然这些比喻的象征我们意思明白，但是落到个人身上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犹太人在旷野所经历的一切事，岂不都是我们的境界见解吗？就是我们要警醒啊，就知道我们本也是这样的 我们或者是在贪婪里啊，鹌鹑肉上犯罪，或者是在嫉妒摩西、嫉妒亚伦上犯罪，或者是在抱怨不够东西不够好吃犯罪。我总是会有就像假币一样，真钱只有一个，假钱有千千万。所以我只要不是持守在神的信心和真道里，那总有一款假币适合我。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红母牛会啊，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最后的一个时间点呢，我们来回顾，来看一看，作为我们今天新约的孩子们，我们要警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真的犯罪的本性。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呢，我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从我里面，我生出了恨恶罪的心。我真的，这个恨恶罪不是恨恶别人，不是我看见一个罪人，我看见他的罪，我说他真是不好，这个受审判，他这样的人就应该，真的不是这样，是恨恶我自己。我看见我是个罪人。我们读了民数记，我看见那，我也会抱怨没有肉吃，我也会觉得玛纳天天吃不舒服，我也会嫉妒啊，我也会贪婪。有肉了我就两个白天一个晚上不吃，我就在抓啊，就像天上掉钱，我就干脆有钱也不去花，我就拿个盆去装。就我也是一样的，不是在讲别人，就是在讲我。我不但看见了，我恨恶啊，我不希望这样啊。我看见身边因着这样的罪而死的人，我就忧心痛悔，我不愿意这样。这就是红母牛的灰的背景。我们不停的在看见身边有人因着罪而死亡，这就是旷野40年成年的男人，乃至所有的成年人，乃至孩子们，就他们在看见什么？不停的在看见因着罪而带来的后果，那就是死亡。那我们的心会产生什么变化呢？我们就说，主啊，我不愿意这样，我恨恶，我也是这样的，我从心底里恨恶罪。这样的一个点之后，我们得着神的恩典就重生了。神的恩典始终摆在我们面前，那最大的就是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重生之后不等于我不会犯罪，但是呢，我里面的本性，我心我的本性，从圣灵印上印记的那个本性，我已经不愿意，不会再犯罪了，不可能了。我恨恶那样事情，但是我可能这个心我和我老我争夺我主权的时候会输，我使圣灵担忧。但是那个时候需要什么？就需要我们来到神面前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我们。这就我们今天第二个点了，就需要红母牛的灰。所以我们看红母牛的灰会有一个特点，就它非常特别，它不是一个祭啊，它就是一头牛啊，杀了以后呢全部烧掉啊，然后呢这个灰存起来。这个有点像把所有要洁净的这个灰啊一次性存在那，而且这个洁净什么？全以色列人，全民以色列，假设全民作为一个整体，就像我们今天全部的基督徒们，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啊，就所有的孩子们，神赦免的洁净的未来的恩典都已经预备好了。这就让我们看到红母牛，我们就会想起这么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们去查考历史，知道以色列人整个历史上一共没杀几头母牛。因为这个灰呢特别经用，一头红母牛，未负恶的红母牛杀完烧完，那个灰得用好几个世纪，好长时间，一共杀的牛也不会超过10只。从摩西开始，第一头牛是摩西杀的，就从那时候开始，8只还不要9只啊，就一共就这么几只。今天的以色列复国之后，找没找到这个类似的牛还不知道。但这个呢，其实告诉我们，神足够预备我们，需要洁净的灰，需要胜过死亡，因着死亡而沾染不洁净的灰，足够预备。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罪，我们也会被沾染。就像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要洗脚，也彼此洗脚。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要洗头，我洗身子也要洗。耶稣对彼得说，不，你凡得救的呢，就是你要洗过身子，你全身都干净了，只是你的脚在地上走会脏。这其实一个非常形象，就是我们得救人的样子。我们人得救是在基督的灵圣灵里重生的，那我们整个人是干净的， 那为什么还会要洗呢？因为我们在世界上走，我们走的时候脚就会脏，我们走的时候就难免会因着世界的沾染，我会犯罪，我难免会软弱，我会犯罪。这时候要什么？我要求神洁净我。但这个不等于我要再洗一遍，不等于我要再重生一遍，因为我的身子和头我都是干净的，就是我的脚是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见神告诉圣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地的人不需要就跺跺脚上的灰就走了，因为灰我们跺掉了，脚洗干净了，我全人就是干净的，因为我全人在耶稣里重生，在基督的灵里重生，本来就是干净的。所以红母牛的灰就让我们非常形象的明白了神在当时怎么给犹太人预备几百万人需要洁净的灰，今天也一样能够给我们预备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担心，就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信主以后，我又犯浑了，我又生气了，我又得罪人了，我甚至又撒谎了，怎么办？神要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我们回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认自己的罪，神马上就洁净我们了，因为他在那已经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洁净，只需要我们去取，而这取就是凭着信心去。就像当时以色列人他来到神面前，他得相信红母牛的灰会洁净他，否则的话他沾染了这些尸体他就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章过去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这个时候呢，在时间上就停住了。后面的三十几年就是这样的一个重复。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怎么办？我们重生了，我们得救了，然后呢，我们做错了事，就像我不小心又沾染了死尸，我怎么办？我去求主给我这个红母牛的灰，我洗一洗。我去求主赦免我的罪，他在十字架上预备的就足够了，他为我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都付上了代价。我未来的罪就像什么呢？就像那存好的灰，我随时去支取就好了。这是多么美的一个途径啊！我们的主真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的，因为我们最需要的他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就是赦罪的恩典。我们赞美他。